冤枉偷金戒指。胡长读昌化中学时，父亲在桐庐木行担任会计，除供应点学费之外，也管不了他多少。后娘生了个儿子后，待胡长更是苛刻，给他的粮食最多只能吃半个星期，还有几天只能向同学讨饭吃，或是自己到山坡上采点蕨菜、野笋之类，在食堂里蒸冷充饥。胡长发育迟，个子矮，瘦骨嶙峋，后母待他苛刻，同学们都同情他的处境，不会去欺负他。在寝室里，总是把吃不完的饭菜送给他填饱肚皮。为了生存，胡长也从来没有拒绝过，自己感觉像个可怜兮兮的小乞丐。有时候他干脆就不回家，直接到尼洛姑妈家或是湍口外婆家炒菜杯米，日子就过得滋润些，还把吃不完的送点给不够吃的同学，偶尔体验一下帮助别人的快感。还是读初中的第一个学期，学费就没着落了。因为拖欠学费，每次走到学校，老师把名单挂在大门口的黑板上，时间长了，拖欠的名字一个一个少去，唯有他的名字一直挂着，那种滋味可不像向同学讨饭那么无所谓了，胡长恨不得有条缝钻下去。每次回家总要向张银莲说起学费的事，他总是说哪里有钞票呀，或是反问一句，你倒说说看，钞票从哪里来。没有办法，胡长只得瞒着张银莲写信到桐庐向父亲讨学费。父亲写了封信回学校，说学费早寄回家了，你只要到你娘姨那儿拿就是了。胡长第二天就赶回家，哪知钱早就被他搓掉麻将了。胡长火冒三丈，又气又恨，指着张银莲的鼻子痛骂，满娘母黑心肠，满娘母黑心肠。满娘母是农村里对后娘的贬称，张银莲不让他骂，他偏要骂，越骂越起劲。张银莲火了，抡起一根扁担劈过来，胡长顺势抓住扁担的另一头使劲一捅，张银莲跌进了潮湿肮脏的明堂里，四脚朝天。后娘爬起来恼羞成怒，操起一根烟筒杆猛打过来，那筒做的烟嘴尖尖的，正打在胡长的额头上，打出了小拇指般大小的一个洞。当时不觉得疼，想去夺烟管，突然之间见鲜血淋漓淌过眼睛和嘴唇，一滴滴的落在地面上。于是胡长索性把鲜血涂在脸上和身上，弄得浑身血淋淋的样子，然后走出家门，一边哭着一边喊着，满娘母杀人了，满娘母杀人了。先在尼洛村走遍了弄堂角落，然后又来到了河桥街上，从街东头哭到街西头，又从街西头喊到街东头，想让河桥的人都看看张银莲有多么恶毒。人们看到胡长身上血淋淋的样子，以为张银莲真的杀人了，纷纷围拢来，却找不到刀伤，问他杀在哪里啊，他也不回答，只是一个劲儿的重复，满娘母杀人了，杀人了。游完了再也不想回家，就来到了湍口外婆家里。那次游街哭喊在河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张银莲臭名在外，不好意思出家门，他的麻将搭子也停了几天没有来。胡志远回家后狠狠地发了顿脾气，张银莲自知理亏没有还嘴。那次反抗对张银莲的良心似乎也有所触动，他多次捎信到湍口要胡长回家，外婆不答应，胡长也不理他，一住就是半年。到第二个学期，又发生了一起让胡长刻骨铭心的事情，后娘冤枉他偷金戒指。胡家上代开始败落，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总还有点大户人家的架子和遗风。张银莲作为胡家的末代媳妇儿，也见到了一些金银细软。也许是女人的天性，她视金如命，发生了一连串与金银有关的事。奶奶嫁到河桥来的时候，胡德锦曾经亲自给她打了一副很大很大的耳环，而后亲自给她戴到耳朵上，奶奶 一直都很喜欢，从来没有摘下来过。得了病以后，请不起医生，有邻居劝他，戒指、耳环这些东西都是年纪轻轻的时候用的，年纪大了戴着也没多大意思。人生在世，富贵在天，金子银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你现在病成这个样子，把耳环摘下来，买点好一点的药算了，身体硬朗一点，多再试几年，这是最实惠的。奶奶一听坚决反对，她说，这副金耳环是德顺年轻时给我做的，我就是不摘下，以后做鬼也要带着。也有几次张银莲曾经怂恿丈夫劝老人家把耳环摘下来，可他坚决不同意，还狠狠地骂了后娘一顿，说他要金不要脸，吃相太难看。奶奶死的时候，后娘再也熬不住了，首先想到的就是金耳环，先拉下了手上的金戒指，然后去摘那对大大的金耳环。奶奶戴的时间长了，已经嵌入肉里，张云连三下两下弄不下来，便狠命一拉，奶奶的耳朵撕破了，耳环上还套着块沾着死血的耳朵肉。逃日本佬的时候，家里丢了一包金银细软，那一次警报解除了，一家人从西屋里的山上下来，胡志远携着胡长，后娘背着他的亲生儿子。一晚上胡志远和老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原来祖上有一份金银细软留下来的，胡德锦曾经交代过父亲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动用。经常到日本鬼子家里空无一人，背到山上更不安全，于是胡志远和老婆商量后，悄悄在墙壁里挖了个洞，用绸缎子包着藏了起来。听父亲的口气，那一包里东西数量不少，是留给子孙后代读书用的。天知道，地知道，自己知道，老婆知道，中间没有漏一点风，怎么会丢了呢？胡志远觉得蹊跷，怀疑张银莲偷偷拿去搓麻将了，或是私自藏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而张银莲矢口否认，捶胸顿足，大哭大闹，说丈夫诬赖好人，存心逼她死，还说她心里只有胡厂对她娘儿俩有偏心，是要想把他们赶出去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长长短短一大套。胡志远没有办法，只得息事宁人，一边咳嗽一边发出了沉重的叹息。丢了那包东西，父亲觉得上愧对祖宗，下愧对子孙，做人的底气也不足了，精神状态一落千丈。而那一包东西到底在哪儿，一直也没有人知道。周末胡厂从龙岗回到家里，铺盖还没放下来，见父亲满脸严肃地坐在堂前的八仙桌上，脸面阴得像是快要下暴雨的乌云。胡厂有些奇怪，父亲上一周回来过，按理这星期是不回来的，到底是什么事？胡厂准备去上学，胡志远突然大喝一声，别站牢。胡厂站牢身子发抖，胡志远严厉喝问，你老实讲，有没有偷金戒指？胡厂懵里懵懂的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愣着发呆。胡志远把一碗白酒一饮而尽，空碗重重地摔在桌上，继续喝问，我告诉你，你如果拿了戒指不拿出来，你就是家贼，就是败家子儿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胡厂一向慑于父亲的威严，见今天这般架势，吓得哇哇大哭起来。胡志远根本不同情，反而吼得更响，哭什么哭，我问你到底有没有拿金戒指？胡成止住哭，说：“我拿金戒指做啥？做啥？”躲在暗处偷听的张银莲走了出来：“金戒指能做啥？难道你还不晓得？”胡成明白了，原来是后娘在诬赖他。恨到极点，胆子也大起来，当着父亲的面顶撞道，
肯定是自己搓麻将搓掉了，才来冤枉我。
张银莲本来心中有鬼，恼羞成怒， 横下心来，一口咬定胡长是偷金戒指的贱骨头。胡长后来才搞明白，原来父亲上次回家的时候，后娘家的手上有一个漂亮的金戒指，想据为己有，便吵着闹着要。父亲感到自己家运不济，身体不好，手指上套个金戒指是为了辟邪，舍不得交给他，说：“你手上有一个大的，还有这个做啥？”后娘理由不足，便想出了一个鬼花招，寄信给丈夫，说自己的金戒指被他的儿子偷走了。胡志远喝问过之后，还在儿子身上搜了一会儿，又去翻了他的房间和书包，确定没有赃物，只得罢休。可是张银莲却不肯罢休，大吵大嚷：“不要脸的，家里的金戒指都要偷，总要招天打雷劈，家里出贱骨头了，做老子的也不管管，胡家的门楣撑不牢，今后的日子不要过了。”胡长已经16岁了，虽然性格有些顽劣，他还不至于去偷人家的东西。受到这样的刺激，愤愤地走出家门，来到锦龙山下的斧头石上。斧头石斜卧溪中，活像一块多想清晰的巨斧。远处的锦龙山孤零零立着，像泪洗过的良心。胡长站在斧头石上，含冤又哭，呼天抢地，泪流满面。他要把所有的痛苦和冤屈全都哭出来，让他的娘知道，让他的奶奶知道，让阴间阳间所有的人都知道。足足哭了两个钟头，便整整衣服，像一头栽进打着漩涡的潭里，随着漩涡钻到深不可测的另一个世界里去，干干净净地离开那个给他带来冤枉和痛苦的人世。他脑子里昏昏沉沉的，周围的一切模模糊糊的，好像母亲对着他笑，伸着手来抱他。他咬咬牙，正要抬腿时，对岸的山头上传来了奶奶的声音：“
我的宝贝，我们回家吧，我们回家吧。”
这声音好熟悉，好亲切。小时候在外面玩耍，奶奶去找他时，总是用这种腔调呼唤他。即使有病的时候，拉着他回家，也从来没有迷路过。他分明感觉到，奶奶的影子从山上飘下来，舀起碧清的溪水，给他擦了一把脸。他揉揉眼睛，又什么也没有，望望对面，扁担山上飘着几朵绯红的云，飞快地向东移去。奶奶的影子好像躲在云层里，抱着自己在飘，飘到了另一个地方。那里有鸟语花香，一串串的野果子红得像珍宝一样。胡长发现，这时的山特别绿，水特别清，头顶的鸟儿特别可爱。生命的激情又重新点燃了。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去死，后娘坏到透顶，父亲不理解我，但身边还有姑妈，还有外婆，还有大哥朱昌龙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活下去吧。金戒指事件后不到半年，胡长便离开了河桥，跟着周昌龙到外面闯荡世界去了。